主啊，你是我们的神，你是智慧的源头，求主将那智慧的心赐给我们，好让我们能够心里有力量，能够靠着你来面对各样的环境，面对一切的挑战，也能够靠着你守住你的道。我们感谢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分享的是传道书第十章八到十五节，前面就第六节第七节提到了这个愚昧人最后站在高位，而那些有智慧的人却在低位，整个跌倒导致混乱。那下面就是这个愚昧人这个掌了权以后，在高位上给自己给别人带来的伤害和害处。第八节，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，拆墙垣的必为蛇所咬。挖陷坑那就是设计谋害人的，这是愚昧人做的事儿，智慧人属神人不会做。他们陷害别人，结果是自己掉在了坑里面。那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以斯帖记里面那个哈曼，我前面也用过这个例子。哈曼当时是一个宰相，因为莫迪改不跪拜他，所以得罪了他，他要陷害莫迪改。他不仅要陷害莫迪改，而且要把莫迪改的同胞犹大人全部要杀掉。但是他不曾想背后有神的作为，所以他自己在自己的院里面竖立一个木头，准备把莫迪改钉在上面，反而是自己被钉在了上面。这就是说挖陷坑的必自己掉在其中。今天这样的例子太多，我们看到很多的例子。愚昧人行事啊，所以最后的结果是把自己自作自受，自掘坟墓。拆墙垣的必为蛇所咬，凿开石头的必受损伤，劈开木头的必遭危险。拆墙垣，把这个墙拆了，那这儿就比喻就是要侵占别人的产业，就要凿开石头的那过去两家之间的这个田地中间这个界限啊，常常是放几块石头，或者是立一个石桩子，或是木头立起来，把这个界限分清楚。但是这个愚昧人他想侵占别人的田地，所以会把这个石头挪开，或者把这个木头劈开，然后挪移界限。这些都是愚昧人做的事，就像侵吞别人的地方。那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耶洗别亚哈，那北国那个王亚哈，他的妻子叫耶洗别，耶洗别我们都知道，这是一个很坏的一个女人，她养了很多的假先知。在列王记上的二十一章就记载了这件事。当时有一个人叫拿伯，拿伯有葡萄园，那么亚哈呢就看上这个葡萄园，想据为己有，他就用了很多的计谋没有得逞，他就闷闷不乐。那耶洗别知道以后呢，耶洗别用他的计谋设计把拿伯给打死，然后侵吞了葡萄园。那最后呢，无论是亚哈是在战场上死掉了，不是手中政权，那耶洗别呢最后也是被打死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愚昧人做的事，虽然当时很张狂很有权势，别人无能为力，但是追到最后必然遭到神的报应。所以今天我们好多的 弟兄啊，在教会里面是受逼迫的，是有委屈或者是有冤屈，但是神一定会为我们伸张正义，神一定会报应，这是神的公义，神不可能坐视不管。第十节，铁器动了，若不将刃磨快，就必多费气力，但得智慧指教便有益处。铁器动了，那么如果不这个刀不去磨的话，你切东西很费劲儿。这个做饭的弟兄姊妹都知道，这什么意思呢？那就得提醒我们，在用刀之前一定要把刀磨快了再用，也就是做事之前要做周全的预备，预备好了再去做。但得智慧指教便有益处，如果得到一个智慧在里面来引导，那么事情会做得更好，甚至事半功倍。得智慧，靠智慧指教，这提醒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，属神的儿女，行事不要靠自己，要靠神，靠神才能够事半功倍，靠神才能够得胜，才有益处。所以这个两方面，一个是要事先要做周全的预备，另外一方面，这个周全的预备离不开神，要靠神，不是靠自己。第十一节，未行法术以先舌若咬人，后行法术也是无益。行法术，这是神所恨恶的。行法术是在过去啊，就是用蛇就指挥蛇，他念了个咒语，然后让蛇在那儿表演，通过这个表演呢，他可以得一些利，这是行法术的常常有的表现。神是恨恶法术的，那么为什么这儿用这个法术来说事呢？神是用这个来比喻，用外邦人行法术来比喻，做一个比喻，就是行法术的在还没有行法术，他却被蛇咬了，你说他这个法术还能行吗？他连自己的舌头控制不住，他怎么去做这场表演？法术就念咒的人最后没得到好处，因为失败了。那神用这个来做一个比喻，那就是我们做事之前要做足功课，上面是要做周全的预备，这是要做把功课做足了，也是预备好了再去行，否则的话就面临失败。这圣经里面还有个例子，那就是马太福音的25章，那个十个童女，五个聪明的，五个愚拙的，那愚拙的就像这个行法术的被蛇咬一样，事先不去好好的预备，等新郎来了了才着急去买油，把油买回来以后，新郎把门关住了。所以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可能就像这五个愚拙的童女一样，活着的时候不好好预备，那个时候着急了，没有时间预备了，也没有机会预备了，所以失去了和主耶稣相见的那个恩典。这儿神实际上借着这些愚昧人所行的事，在提醒我们应该如何在活着的时候行事为人，如何来依靠神。十二节，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，愚昧人的嘴通灭自己。口里面说出恩言，那就是这个智慧人他说的话，他里面是有恩惠的， 这个恩惠也就是能够造就人的，给别人带来益处。弟兄姊妹在一起交通，那么有智慧的弟兄姊妹，他说的话一定能够给其他弟兄姊妹带来益处，能够造就别人。而愚昧人的嘴同灭自己，他不仅不能够给别人带来益处，也不能给自己带来益处，最后的结果是把自己葬送了。那愚昧人是什么？愚昧人就是不认识神的人，甚至是与神没关系的人。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要好好的追求神，不要做这个愚昧人。愚昧人真是很可怜。下面还有这个愚昧人的表现。十三节，他口中的言语起头是愚昧，他话的末尾是奸恶的狂妄。一出口就是显出愚昧，最后还是愚昧，就从头到尾都是让人看到这个人的愚昧。奸恶的狂妄就是最后，这狂妄的就是骄傲。愚昧人往往很骄傲，他不认为自己愚昧，他觉得自己很有知识，很有水平，很有能力，觉得很有智慧。所以最后是奸恶的狂妄，就这种骄傲会给这个团体，给别人带来破坏，极具破坏性。那前面我们一到七节我们分享过，特别是当愚昧人处在高位，在教会里面，那些愚昧不认识神的人，在执事团队里面，甚至是做了牧者，在给这个带来的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。把那些没有分辨的弟兄姊妹，就真的是有可能就带到了坑里面。这就是奸恶的狂妄。所以我们要分辨，发现那是个愚昧人，那我们要小心了。那十四节，所以愚昧人多有言语，人却不知将有什么事，他身后的事谁能告诉他呢？愚昧人多有言语，人越是愚昧啊，话还越多。为什么呢？他想表现自己，让人知道他有多聪明，让人知道他很有智慧，这愚昧人。所以和愚昧人在一起，他的话是没完没了，你连插话的机会可能都没有。他要显出他的智慧来，显出他的聪明来，但是呢，却不知将来有什么事。愚昧人常常喜欢指教别人，告诉别人应该怎么做，应该怎么做。但实际上呢，自己将来有什么事都不知道，自己的事都搞不清楚，自己是一塌糊涂，还在那儿喋喋不休的指教别人，来装出那种聪明的样子。他身后的事，谁能告诉他呢？他死了以后的情形是什么样的？没人告诉他，他自己更不知道。就是愚昧人啊，他不要说自己的未来没法掌管，他自己活着的时候那些事他也掌管不了。有智慧的人，我们能够掌管我们眼前的事，我觉得我们靠着神，我们知道什么可以做，什么不可以做，远离恶事，远离愚昧人。即使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，我们也有把握，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到神那里去，这是智慧人。那愚昧人呢？ 活着时候不知道，死了以后更不知道。这一生是糊里糊涂，所以十五节就说，凡愚昧人，他的劳碌使自己空乏，因为连进城的路他也不知道。劳碌，他是这一生的劳碌，一生的劳苦，忙忙碌碌。所以这些不认识神的人很可怜，虽然在那儿装，在表现，但是他劳碌了一辈子，结果是空乏了一辈子，空乏，就不知道为什么忙碌，不知道为什么活着。进城的路，这个路，这个应该是很简单的事，都不认识，就是连最简单的事都不知道。这就是愚昧人，不认识神的人一生的写照。没有信的这个情况，信了主以后还是愚昧，不认识神，跟神没关系的，还是如此。不信神的人，他没有机会认识神，这就罢了。那么信了主以后，也知道这个人将来会怎么样，这个真理似乎也知道一点，但是还是愚昧。这个人，这样人更可怜，说还不如不信。这提醒我们，真的是我们要在真理上扎根，要寻求神，更深要智慧，像所罗门一样要智慧。有了智慧什么都有了，因为有了智慧我们认识神，我们有了神就有了一切，一切的好处都在神里，神的里面。所以我们要不要惧怕那些愚昧的人。愚昧的人他这个掌权在高位是一时的，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他们都会归于无有。即使我们活着的时候看不到这些愚昧人被神报应，但是我们相信主耶稣来的时候一块来算账，那是彻底的了结。所以我们不惧怕他们，那么我们所做的，那就是我们行事为人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，好好的预备。活着时候预备自己，这样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将来接主的面。好了，分享到这儿。